在达成的信任方面，有共产党不打内战的含糊的保证，承认蒋总统的领导地位，答应帮助起草宪法和重建政府等。未达成信任方面，共产党坚持他们的目标，即在中国北方四个关键的省，热河、河北、察哈尔、山东实行军事和政治的自治，并要求在共产党及军队已经歇入的其他六个省保持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这六个省都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位置。毛的最低要求是，共产党解放区仍然保留黄河以北的中国北方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一次官方聚会上，谈判者们努力使气氛轻松愉快。突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进了宴会厅，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秘书李少石在重庆街头遭国民党军队士兵枪杀。官方的解释是，李秘书的汽车闯入了禁区，国军士兵一怒之下向李开枪，他还以为在射杀一个普通平民。该士兵已被拘捕，将被迅速审讯。至于李秘书长得酷似毛泽东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将军，则实在纯属巧合。这一突发事件显然激怒了周恩来，他离开宴会厅前去看望李秘书。周恩来说，这个同志是为他而死的。毛泽东待到宴会结束，第二天张治中将军护送毛泽东回到延安。日本的战败投降给共产党占领华北和华东的广大地区展示出了诱人的前景，而此时蒋介石的军队正忙于在南方受降。在解放区的中心，古老的清政府的首都北平已被国军第92军和第95军迅速占领。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把他们从汉口和上海空运到北平。气愤的共产党新四军将上海团团包围，而美军飞机空运蒋介石的第94军到上海。随后，美军的中国战区司令部也进驻上海。南京被空运来的蒋介石的新六军牢牢控制，广东则由蒋介石的美式训练的机械化新一军所占领。在中国沿海，共产党军队只控制了一个孤立的港口烟台，但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战略要地天津和青岛登陆。不久，美军将会把这些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海军陆战队还占领了北平和秦皇岛。蒋介石一面空运军队大举夺取地盘，一面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恼火。当中国共产党受到强硬压制时，莫斯科已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一揽子协议。至少在目前，毛泽东不能指望得到外界的支持。蒋介石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像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毛泽东或者同意和谈，或者与蒋介石打到底。他是否会再到重庆试一试呢？十月中旬，华盛顿出人意料地宣布，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不久将返回中国。20年来，蒋介石经历过希望与绝望，他领导了中国革命，对他个人和对整个中国来说，这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革命，也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革命。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有必要，蒋介石要千方百计倾全力继续打下去。美联社的消息表明，俄国人正从中国内战的焦点地区满洲撤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紧随其后对满洲里实施接管，而国民党的军队也在向满洲这一遥远富饶的地区行进。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中国的第13军、第52军沿着通向沈阳的公路进入满洲西南部。 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大体上是一场使用轻武器的战争，战线在迅速向前推进，地面上看不见炮弹坑，没有弹痕累累的残垣断壁和废墟，没有损毁的车辆，没有医院和烧焦的尸体，甚至伤兵都难得见到。穿着浅绿色军装的国民党军人在绥中的街道上采购肉和蔬菜。绥中距离著名的山海关长城大约30英里。一个广东兵腋下夹着一捆芹菜，看得出来，在满洲11月的寒冷天气里，他可真冻得够瘦的了。还有一个士兵手中摇摇晃晃提着几只猪腿，正穿过一块庄稼地，白色的羊群正在庄稼地里啃那稀疏的麦茬。前方的某个地方就是前线。杜聿明中将是满洲地区远征军的总司令，他是个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有神、精明机灵的军人。山海关一战，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队突破长城的防线。他说，这仅是双方初次交战。杜将军预期自己的军队于2星期内占领沈阳。沈阳距离绥中190英里。到1945年12月初，他的军队向前推进60英里，到达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共产党的军队曾试图占领该地。杜将军几乎是过于自信，他预计在圣诞节前占领整个满洲。在国民党军队到达沈阳之前，俄国人早就撤离，将满洲交给了共产党军队。从共产党军队手中重新夺回满洲，很大程度上似乎取决于国民党军队到达沈阳之前的交通和后勤问题。从上海运出的大米和面粉已经由秦皇岛运到杜将军手中，而通过通往长城外的北平至沈阳的铁路，后勤供应已开始向前方延伸。到目前为止，这条铁路只受到轻微的破坏，而军队一旦到了沈阳，将有更多的大米和面粉，除非俄国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将其洗劫一空。如果发生激烈的战斗，弹药供应也将是一个问题，弹药仍然必须源源不断地由南方运来。不过一旦登上杜将军乘坐的火车，车厢内充满自信的气氛，你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支组织优良的军队，各级参谋和指挥工作有序，正向前线行进。杜聿明将军的士兵尽管都是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严寒，人生地疏，但看起来士气很高。俄国人也许正在拆卸满洲里的工厂，但在绥中似乎还没有这种情况。这个位于满洲西南部的城市曾是侵华日军和俄国占领区的前线，这里只有一个工厂，是几年前日本建造的水银提炼厂。俄国人在绥中曾缴获过一些日本人的汽油和食品，并通过铁路将其装运到北方。除此之外，不算个人的行为，俄国人不曾带走什么东西。作为个人，他们对手表和皮鞋十分喜欢。一个中国朋友曾对我说，俄国人购买手表和皮鞋时曾用伪满洲国货币来付款，不久他们使用俄国占领区的货币，他们偶尔也会拿了东西不给钱。中国人害怕俄国人，当他们想买某样东西而中国人又听不懂他们的话时，就会不要钱把东西送给他们。美联社报道说，1946年1月25日是中国18年来第一次没有发生战斗的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分不开身，所以让宋美龄代表他去满洲进行慰问。三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单独担任这样的巨大任务。在满洲国首都长春，遍地都是积雪，气温降到零下14度。 中国漂亮的第一夫人穿戴着皮大衣、皮帽、高筒皮靴，含笑走下私人专用的 C47 型运输机，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宋美龄连续三天和苏中官员进行交谈、宴会、检阅部队、参观福利设施。他还为苏联红军勇士授勋，赠送糖果慰问。苏联红军为欢迎蒋夫人举行宴会，以满洲产的白酒为蒋夫人祝酒，蒋夫人则以葡萄酒回敬，并以诚恳的巧妙的话语表达中国人的愿望。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有家庭和亲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彼此离散，天各一方，现在都渴望团聚，因此我在这里祝各位早日实现团圆的愿望。在谈到未来的长期中苏关系时，他说，没有任何两国的边界有中苏边界之长，中苏未来必须都有实行这样一种政策的愿望，即我不活也让别人活，这样不独对我们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利。总司令蒋介石在一次重要的新闻采访中承认，俄罗斯人在非正式会谈中要求中国政府在满洲给予其特别的经济优惠。在1945年8月蒋同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中，俄国获得了满洲铁路主干线30年的合法经营权，他还将在旅顺建立联合的海军基地，同时将大连开放为自由港。据说在1946年，俄国人又要求分享满洲矿产、重工业和电化业的经营权。过去十年中，最受赞扬的政治犯就是人称为少帅的张学良，他是传奇人物老帅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是个凶狠的军阀，在1928年被暗杀以前一直是满洲王。张学良于1936年西安事变中绑架了蒋介石委员长，最后他释放了委员长，向蒋请罪，愿受惩罚。对少帅的惩罚是软禁，听说他是在某地乡间一所别墅中受到严密监视。最近政界谣传蒋介石要派张学良去满洲，以抵消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的影响。共产党任命张学思为有战略意义的辽宁省主席。中国人认为张学思会成为未来的满洲领袖。谣言具体到蒋介石已经派了一个中间人，为了国家利益劝说张学良。这位中间人是64岁的满洲老资格律师莫德惠，他是去年8月参加中苏谈判者之一。莫在贵州桐梓的美丽的湖边和少帅一起待了6天，他回来时报告说，我和少帅已有长长的8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他发现我的胡子已经变白，我觉得他胖多了。少帅每天6点钟起床，然后钓鱼、打猎，在花园中种菜，以后是读书、睡午觉等，晚上9点钟睡觉。一位美丽而甜蜜的赵小姐分担他的孤独与寂寞。他和张都作诗，其中一首被偷运出来，交给一个共产党的出版社。这首诗又被银行家孔祥熙办的保守的《时事新报》转载出来。诗的大意是，我随时都在想，像贼一样，如何偷偷地把粪便弄到地里上肥，这样我就可在人前夸口说，我种的菜是最好的，第一流的。莫的报告又说，每当少帅站在湖边，面对广阔的静静湖面，他就会陷入沉思。无穷无尽的监禁生活使他怀念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许多可喜可爱的事情。10年软禁期间，原来粗野的少帅看完了将近200本书， 这就使他能以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发展，并从研究历史中寻求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当莫把张学良对历史有兴趣的消息报告给蒋时，蒋大为高兴，蒋让莫惠德为张学良请一位有名的学者教导张学习历史，并向他推荐更多的书。莫遵命办了，现在张正阅读中国现代史、印度支那史、满洲史以及明末遗恨。1946年3月，南京附近的群山中，一架运输机的残骸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那里还有一件毛衣的残片，一名保镖的手枪。一位满面悲伤的副官辨认出这个被火烧残的躯体就是戴笠将军，他是中国最神秘也是最可怕的人物之一。他的死没有公开宣布，但是47岁的郑介民中将被任命为接任戴笠职务的中国秘密警察的首脑。郑曾在莫斯科受训，主持情报工作。戴笠不论生前或死后，都与秘密工作和暴力有关。他是一个传奇人物，神秘到甚至年纪多大也不清楚，大约50岁左右。从很少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的鼻子扁平而发黑，两只眼睛距离很宽，三角眉。他生于浙江，是蒋介石的同乡，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戴紧跟蒋介石这个新升起的明星，通过他为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所做的不懈努力，赢得了蒋的信任。1934年，他组织了调查统计局军统，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工作机构之一。他的特工人员分布于从巴厘岛到缅甸，从新加坡到新疆。这个机构从事谍报与反谍报工作，监视共产党员、外国人。在日军后方，他的眼线是卖花女、苦力、人力车夫等。这个机构用密写墨水向戴笠写报告，消灭戴笠黑名单上的人，建立效率高的游击队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寻求在日军后方建立气象台，他们与军统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机构，戴笠任主任，美国向戴提供经费和专家，讲授新技术，将游击队扩大到7万人。美国武装部队则获得极有价值的材料，华南沿海地图、被击落飞行员的安全通道和日军动向。戴的名声褒贬不一，混乱又矛盾。他虽然避免参加公开的文娱活动，但他喜欢开奢侈的酒会。在重庆歌乐山，他的司令部附近一个地方，他向客人敬酒，无数次的干杯。在和客人赌酒时，可以一连喝下18杯白兰地酒。他既凶狠又很温和。他个人出钱救助受日本人残害的难民，成立孤儿院收养流浪儿童。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他用的是集中营。戴笠的朋友和敌人都说他杀人不眨眼。美国政府特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飞赴重庆，他身材高大，其貌不扬，但饱经风霜，并流露出大人物的气质。3个月之后，他以轻快的步伐从飞机的舷梯上下来，结束了此次中国之旅，返回华盛顿。纽约时报评价，他发现这个拥有4亿5千万饱受战争创伤人口的国家正处在内战的边缘。他离开后留下的不是和平，而是停战和希望。没有任何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够使中国的胜利得以维持下去。中国民众迫切希望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支持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团结和民主的国家，需要外部的帮助， 指导调停和一个值得信赖和强有力的朋友，而不能以牺牲中国的独立作为代价。三个月来，马歇尔就是扮演了这种朋友的角色。就在返回华盛顿次日的上午，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了其使命的完成情况，其中对他自己几乎只字未提。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同全世界展开愉快合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解决冲突的方案方面取得进展。冲突的背景十分复杂，其过程也很惨烈，持续了20多年。他们在结束敌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乔治·马歇尔更加谨慎地继续说，如果我们要拥有和平，如果世界要和平，那么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中国当前的努力一定要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行动的方式。如果中国对此置之不理，或如果有人千方百计阻挠其实现渴望已久的和平，那么努力将面临失败。今后几个月，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各持不同政见的派别准确地将基本协定变成具体的合作。马歇尔直截了当地从具体的方面入手，中国内战各方必须停火，并计划为内战各方的武装装上保险。为了进行民主实验，这位特使在重庆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建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上方的一个西式别墅中，别墅门前的石头上刻着“幸福花园”四个汉字。开始时，这位特使听得多，说得少，他直言不讳，坦率正直，一直彬彬有礼。不久，他的客人们都把他称为“老教授”，中国人对别人的一种尊称。一次在会见一个民主联盟代表团，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学者时，马歇尔要求他们就民主问题提出建议。一名代表反问道，什么是民主？马歇尔特使没有犹豫，他说，同一帮专家进行理论探讨是一种冒险，他们要我给民主下一个定义。我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关于民主的定义五花八门，俄国人有一种，英国人还有一种，我们也有自己的定义。我可以对你们讲的只是许多美国人对于民主的看法。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体系，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自己的事务中拥有发言权、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平集会的权利、独立的不受干预的处理我们自己事务的权利，除非干预了他人的权利。